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都是在租房子的。我目前住的房子当初在租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空屋，那也蛮幸运，因为没有什么家具样式的限制，然后本身装潢的品味也很中性，所以当时就有很多自己布置发挥的空间。不过呢，因为我当时租的时候才刚刚大学毕业，所以其实也不敢花太多的钱。那么到底要去哪里找漂亮、实用又便宜，而且风格很多元选择的家具呢？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 IKEA。但是呢，除了家具家饰以外，我想很多在台湾的朋友在社群上对 IKEA 的关注，除了莎莎以外，就是 IKEA 的食物吧，非常的物超所值，而且时不时可能就会有一些限定口味的双麒麟，常常都会在社群上面被很多人讨论。那 Cake Resume 自己，我们公司在南京复兴附近，所以同事们的午餐也常常会选择 IKEA， 每次中午去的时候人都非常的多。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曾经想过说 IKEA 为什么要发展餐饮服务这一块，那它是一个家具的全球品牌嘛，那为什么它不要全力去经营它本身就很有竞争力，然后产品的保存期限相对实物又很长的家具事业呢？那在今天的这集科技职涯中，我们邀请到了 IKEA 北亚区的餐饮总监 Maggie 还有招募经理 Seal 来为我们解答，让我们先来欢迎他们出场。 Hello 两位。
Hello Joe， 大家好，我是 Maggie， 我在 IKEA 负责的是北亚区的餐饮业务。那我从2013年3月加入 IKEA 到现在已经有9年半的时间了，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IKEA 的餐饮事业部跟其他的餐饮有什么样的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l， 我在 IKEA 年资大概已经有14年了，然后负责的是北亚区的招募工作。那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跟 Maggie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我们餐饮的服务。
对，在今天的这集中呢，就想要请 Seal 和 Maggie 一起跟我们聊聊 IKEA 的餐饮事业，至于整个 IKEA 的发展策略是怎么样，对于他们经营 IKEA 这个品牌有什么样的帮助。那当然因为是一个食物相关的嘛，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到说一个瑞典品牌它要怎么在台湾去经营跟餐饮相关的在地化，那在 IKEA 里面工作尤其是在餐饮事业这一块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样貌。首先呢，想要先请 Maggie 跟我们分享 IKEA 有哪些跟餐饮有关的服务。
IKEA 呢的餐饮部门总共有四个单位，那一个是瑞典餐厅，一个是瑞典食品超市，一个是瑞典美食小站，那另外一个不是盈利事业单位，是我们的员工餐厅。那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的瑞典餐厅。那我们的瑞典餐厅的主要目的呢，是让客人来逛店的时候可以歇歇脚，补充他的体力。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瑞典餐厅大多是位在我们的修润，就是我们的展示间之后，所以客人逛完展示间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瑞典餐厅这边来休息，然后同时跟家人或者朋友讨论一下你待会要购买的清单是什么东西。那 IKEA 餐厅呢，最终就是让客人在这里可以放松身心，然后同时呢可以在我们的 IKEA 店里面待留久一点，那当然客人在这边待久一点你就会买更多的东西。那这个瑞典餐厅它其实负担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它要展现我们瑞典的血统，瑞典的文化，同时要展现我们 IKEA 是一个居家布置的专业。所以你到我们的餐厅来看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我们的布置啊装潢都是非常的北欧风，同时呢我们会根据季节性还有节庆来做一些装潢布置的改变。比方说如果你客人你们有五月份到我们IKEA 瑞典餐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当时的布置是瑞典的仲夏节，因为瑞典在五月份，因为他们的冬天非常的阴暗，所以呢他们对夏天对他们来讲简直是一个上天的恩赐，所以五月份他们有一个仲夏节节庆。那所以五月到六月的时候我们的餐厅布置就会有一个瑞典仲夏节的节庆的感觉。 那到12月的时候，尤其是 Christmas 的时候，你来到我们餐厅，你就会看到我们的餐厅布置完全有圣诞风。
嗯嗯。
然后过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我们有这个我们农历春节的那个气氛就出来了。那所以这就是我们 IKEA 餐厅负担的一个展现我们居家布置专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呢，餐厅呢主要的任务当然就是餐点，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供很多不同多样性的餐点给我们的客人。那这个价格带也是从低到高都有，所以客人呢，你来到我们的 IKEA 餐厅，可以根据你当天的预算或者你当天的心情来作为餐点的选购。第二个是我们的 IKEA 瑞典食品超市。那 IKEA 的瑞典食品超市通常位于我们家具的结账柜台后的正前方，所以你在结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超市了。那在这个区域里面，它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的客人可以把瑞典的食品带回家品尝。这个区域呢，是我们 IKEA 的客人可以体验瑞典文化的最直接而有力的方式。那同时呢，客人如果说在我们的 IKEA 餐厅里面享用了一些瑞典的餐厅之后，想要把一些食物带回家，在这个区域里面有一些食材你也可以买回家。比方说我们最有名的瑞典肉丸，你在这个区域就可以买回去。嗯，还有一些瑞典蛋糕，在这边都可以用一些很物超所值的价格买回家去享用。
嗯嗯嗯。
那第三个区域呢，是我们的瑞典美食小站。那瑞典美食小站就是会供应一些铜板价的食物。那其实在这个区域里面，它负担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客人在离开店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就是我们 IKEA 是提供物超所值的产品给我们的客人。那这是在客人在离开我们店里面的所会待的最后一个区域。那其实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客人在美食小站之后离开呢，它会是一个美好的休止符，逛店的美好休止符。嗯嗯。那同时这是一个很不同的方式，是我们 IKEA 对我们所有的访客说欢迎再度光临的一个不同方式。那我相信应该很少人到 IKEA 逛店不买买我们10元冰淇淋吧
而且还有好多口味呢
对， Maggie 刚刚在分享这三个不同的餐饮事业的服务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因为我上礼拜刚好去逛了新店店，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完全就是这样子的旅程耶。我真的就是在逛完 showroom 之后，然后就觉得好累，我觉得需要思考一下，所以我就跟我朋友在餐厅就是吃了晚餐，然后我们接着再去逛家饰区，结账完之后呢也逛了一下超市，然后最后因为吃不下了，但是有关注一下说有哪些双起灵的口味，我就觉得哇，完全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消费者的体验。
是啊，如果你现在去的话应该吃得到榴莲双起灵、
哦、对
榴莲双起灵是我们去年上市的时候很受客人的欢迎，
然后、哦、真的、哦、
对对对、嗯、然后所以我们今年就再带回来，因为去年很多客人要去吃的时候没吃到。
嗯嗯，
对
对，榴莲双起灵，我刚有提到说 K Christmas 是在南京复兴附近嘛、嗯、所以其实逛 IKEA 对于 K Christmas 的伙伴来说是还蛮日常的事情。然后我前阵子去的时候也有遇到榴莲双起灵，看到我记得我当下的心情是诶，榴莲这个口味是可以拿来就是贩售的。我就在思考说嗯、因为榴莲它毕竟是一个就是大家喜好比较分明的口味嘛，很好奇说 IKEA 为什么会勇敢的推出这个口味呢？
其实这个榴莲双起灵的 idea 其实是来自于我，因为我个人非常爱吃榴莲对、嗯、那但是呢我的整个 team， 我的 team member 只有5-6个人，但是除了我之外只有另外一个 team member 也喜欢吃榴莲，其他人都持反对意见、嗯、所以这个榴莲双起灵我其实讲了很多年了，然后一直到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香港有推出，还有东南亚Econo 虽然不是我们的事业部，但是东南亚的 IKEA 它也有推出榴莲双起灵，那他们在当地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就说服我的 team member 还有我们 store team， 其实我们店端某一些人也有争议说、哦、那味道好重哦这样子，那我就说我们试试吧。所以我们去年第一年其实虽然我自己很看好那个风味，可是大家尤其是店端他们就很迟疑。
嗯，
所以去年的量凭良心讲没有下得很乐观。
嗯，
就是应该它其实是保守的量，相对我们其他口味的冰淇淋它是比较保守的，谁知道很快就卖完了、
哦、
所以客人一直说吃不到吃不到，所以今年我们就说那重新再来的时候，店端非常的高兴，你知道吗，我们光一只榴莲双麒麟2个月之内就是17万只。
哦天哪，所以其实算是发现了一个蓝海的感觉。
对，其实这也是 IKEA 的一个很重要的 value 啦，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尝试新的东西，然后我们从尝试中我们其实会有不同的学习，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那不可讳言我们偶尔也会碰到一些小挫折但是公司是很鼓励大家多尝试，他即使是犯了小小的错误公司都觉得无所谓。
嗯嗯嗯，
对啊，我们创办人说过一句话，只有睡着的人才不会犯错。
哦，对，过度谨慎的人不会犯错，可是他就也不会有什么创新。
对啊，确实是。嗯，对，确实是。但我这里想要再介绍一个，除了我们那三个盈利事业单位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个员工餐厅。
嗯嗯，
那这个员工餐厅也是我们餐饮部要负责的。那我们 IKEA 的员工餐厅是我们所有的员工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也是非常喜欢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的员工餐厅里面啊，它的装潢跟布置跟我们的瑞典餐厅客户餐厅是一样的，那员工在这里可以休息放松，然后同时他可以跟同事们聊聊天，交换一下感情，
嗯，
然后交换一下意见。那这里面的所有的冷饮跟咖啡啊茶都是免费的，我们的员工可以免费在这里使用。那同时间在餐期的时候，我们有低价的餐饮可以让我们的员工去点，所以我们员工的可能一日两餐都在这里解决了。
嗯，
那所以这个地方是对员工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员工在这里休息之后，同时也作为他们再回到他工作岗位上的一个很好的准备。
嗯，
我常也跟 Maggie 分享，就是说我在招募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内部的员工也都会跟我分享说，这个是这个我们自己 IKEA 内部员工非常大的福利，因为一餐只要60块、
哦、
很佛心价 All you can eat、嗯，就是说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点，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吃。那还有就是说有气泡水，那常常我听到我们内部的员工跟他的朋友分享说，哦，我们公司真的太棒了，有气泡水可以喝然后尤其餐饮部的同仁还会说，啊，你们吃的这个牛排或是小龙虾我都已经先吃过了，我这一餐都可以先试吃一下，就是说诶，这个餐点口味是怎么样，而且常常会有一些新的变化，然后他们可以去参与，他们都觉得很棒。
嗯嗯嗯，而且想必在整个环境上也是很舒服的吧。
是、
嗯、对对，其实我们有很多外包厂商啊，比方说清洁员，比方说保全人员，他们也都可以到我们的员工餐厅，我们把我们的合作厂商视同我们自己的员工。
嗯，
所以他们也都可以来这边用同样的应该说付出同样的价格来享用、
嗯、
那我曾经做过一些非正式的乡野调查，我看到他们在用餐那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啦，那我就问他说，哎，你们觉得你们这个餐满意吗？怎样？我告诉你，我100%没有一个说不好过。
嗯，
他们都觉得这个 offer 非常非常的棒。对，
嗯，如果再回到消费者这一段的话，刚刚我们聊到了榴莲口味的冰淇淋嘛，我自己在看食物，我觉得除了它要好吃以外，其实品牌给我的感受也很重要。我自己通常也会关注一些可能食物品牌之间的联名，比如说像超市常常就会推出联名的甜点嘛。那我之前也有看过，可能它不是跟一个原本就在经营食物的品牌联名，当下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我很难想象这个跟食物没有关系的东西联名出来的食品会是什么样的味道，那难道它只是可能好看而已吗？所以其实我也蛮好奇说， IKEA 本身作为一个家具业，那你们在推出食物相关的产品的时候，有遇到过哪些困难吗？
我先从我们 IKEA 的餐饮部跟其他的所谓的餐饮业者的不同开始讲起哈。我们是一个家具公司，那我们每一年到我们店里面来逛店的人，因为为了寻求我们家具这些灵感布置的灵感来的客人的话，每年在台湾都超过1000多万以上，当然在香港也是都超过1000多万以上。那以台湾我们7家店来讲，从店的规模从小到大，每一年每一家店的访客大概从100多万到400多万不止，这1000多万的客人其实就是我们餐饮部的基本课程了。
嗯，
好，我们不像其他的餐饮业者，我们可能要去吸引外面的客人要不要进来我的餐厅啊，他喜不喜欢我。事实上呢，我们只要把我们店内的基本工作很 basic 的工作做好维护好，我们把这1000多万的客人的访客吸引到我们餐厅来用餐，然后同时呢，他有一个美好的购买经验，在这里有美好的用餐经验之后，他未来会想要再来。
嗯嗯，
一直再来我们 IKEA。
嗯，
那这就是我们跟其他的餐饮业者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同时间呢，我们经过我们的一个调查，大概有三成的客人啊，他其实不是为了逛居家布置来的，他是纯粹为了餐饮而来。那这些三成的客人，他其实用完餐之后，在他们离开店之前，他们通常也都会买了一些家具家饰的产品。他们其实不太会空手出去，这是根据我们的survey出口调查。那用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想象我们的餐饮跟我们的家具事业部其实双方是互相的支持，那这是我们 IKEA Business 最大的利基。
所以说一刚开始的策略是因为家具还是 IKEA 主力的产品嘛，然后也是大家大部分对 IKEA 的第一次的认识，所以你们先可能借由家具还有 showroom 这样子的呈现，让大家对于 IKEA 有留下了正面的印象，然后再辅助可能像刚 Maggie 提到的消费者在店里面他会经历的这些流程，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哦，那我不妨试试看 IKEA 的食物，然后他就会认识 IKEA 食物的品质，从那之后他可能就也会成为即使他本来不是要来逛家具家饰，他就真的只是为了要来吃 IKEA 的食物的客人。
是的，没有错。 IKEA 当时啊，在国外刚成立的时候七八十年前，他其实是没有餐饮事业部的。后来创办人发现说，我们来逛店的客人他会因为他饿了或渴 了他就走了。其实他最主要是想要服务客人，让客人留久一点，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他可以在这边在舒适的环境里面用餐，所以他会留久一点，所以才创立这个餐饮的部门。然后呢，有来过 IKEA 餐厅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市场上应该很难看到有像 IKEA 这么大的餐厅，我们最小最小的餐厅都有200多个位置，最大的餐厅有700多个位置，所以呢，你在里面用餐，你可以感觉上其实是非常舒服的。那当然你如果假日或尖峰时间来，确实要等位置，那真的很抱歉。但是如果你在大多数的平日的时间来或非尖峰时间来，它其实是让你一个觉得非常舒适的用餐环境。所以呢，有时候你跟朋友啊或同学聚餐，因为我自己常常也看到很多同事的聚餐或者一堆同学的聚餐，他们就在那里聚聚餐，吃完饭然后一直在那边一直聊天，然后我们饮料又免费续杯，我们又不赶人。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停留的地方。对，
确实耶，我刚也在回想我上周去逛新店店的历程，真的是因为饿了渴了，然后如果当时没有刚好出现餐厅的话，可能就是会直接回家了。
是。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说 IKEA 的家具跟餐饮它是互相帮忙的一个关系嘛，那也想知道说在 IKEA 内部里面去做餐饮相关的事业，除了像 Maggie 刚刚提到的客群的锁定本来就比较不一样以外，你们在资源上面有什么样跟其他的一般餐饮公司可能不太一样的做法吗？
家具公司想当然有所有的资源大多数集中在家具身上，那所以我们的餐饮部门相对上来讲资源其实是很紧缩的。那比方说好了，我们其实每一年你看我们要推出那么多的新品，以台湾来讲我们大概每两个月就推出一系列的新品，包括主餐啦、沙拉啦，甚至美食小站里面的小点，还有超市里面的从瑞典去进口一些产品进来，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研发部门，所以我们非常的仰赖我们的供应商跟我们的合作，所以我们通常我们会把我们的 idea 给我们的供应商，然后让供应商打一些样回来给我们，然后透过我们不断的尝试，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客人的喜好，然后我们去挑选说我们觉得适合的产品，然后再来上市。但是在供应商的挑选上，那个资源也非常的有限制，原因是因为 IKEA 的标准其实非常的高。像台湾你常常看到的所谓的 ISO 22000跟 HACCP， 这个规格就已经是非常的好了，但是 IKEA 的要求是需要 GFSI，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卫生安全的标准，所以它事实上是比较高的。那凭良心讲，台湾符合 GFSI 的厂商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在厂商的资源筛选上其实也蛮设限的，所以也是我们蛮大的挑战。对，因为 IKEA 的概念是我们的产品要大多数人都负担得起， 所以在成本的控制上跟管理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再加上 IKEA 对食材上的要求又很高，比如说总部要求我们所有的海鲜都是要 ASCMAC 的认证，就是捕捞认证跟养殖认证。所以当然这样子的 resource 就有比较有限，那同时它成本真的也比较高。
对，
有认证跟没认证成本是高很多的。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成本的管理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需要在尖峰时段去 serve 很多的客人，因为大家来到我们 IKEA 餐厅应该会知道我们在尖峰时间其实客人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的员工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可以上很多的菜，然后同时去服务非常多的客人。因此我们在产品的研发上面就要考虑这个制程，这个制程是可以让我们员工在短时间快速可以服务非常非常大量的客人，所以这些终结起来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对我们来讲。那我们曾经出过一道菜叫威灵顿牛排哈，那这一道菜呢其实是我个人在外面餐厅曾经享用过，然后它的手工非常的繁复。我当时在外面餐厅西餐厅吃的时候其实价格很高，那我就在想说我们怎么样让这道菜可以在我们的餐厅上，市面上你难得看到一个平价的餐厅可以供到这道餐。那这道菜的做工呢是它里面包的是菲力牛排，它煎过之后你再包上一些蘑菇酱或松露酱，再包上一个火腿，然后之后用酥皮包裹之后进去烤。所以想象起来这是一个主厨手工很繁复的一道菜。
对，
怎样让它上到我们的台面上呢？当然就仰赖我的供应商了。那我们非常幸运，我们其实有一个供应商是美孚，那他们的专业主厨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所以这道菜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我们不知道试了多少遍几十遍之后一下子风味不对，一下子制程不对，因为制程太复杂店内没办法操作。然后最终几个月下来之后终于定案之后，就是它可以在半成品到我们店内之后，我们店里面的员工做两段的烤程之后就可以上。那这道菜在我们店内的价格是380，其实这个价格你外面餐厅的零头都不到。所以其实大概也可以说明一下我们是多么想让我们的客人可以用一个负担得起的价格去试一下说你平常可能试不到的一个餐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沙沙包，就是刚刚就
有提最近重磅回归了
对对对对对，刚刚就也有提到嘛，就是这个沙沙包的 idea 的来源。那其实这个沙沙包的发想是来自于我们内湖店开店的时候，那 IKEA 的家具呢全球因为都是总部出来设计出来的，所以全球可能看起来差不多，产品是差不多的，最多差在是你的布置的方式会因为你的国家区域有点不同。
对，
内湖店在开店的时候他们就想要把这个给客人哇不一样的感觉的这个责任放在餐饮部身上所以呢其实餐饮这个东西好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做一个哇让客人觉得很棒的东西是容易的，可是呢我们对厂商的要求就是说你有很多 homemade 的产品这是没有办法上到我们的餐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供应商有很大的要求。所以我们的这个 idea 是我有我们内湖店的一个员工，他对食物很有热忱，他就不断丢很多的 idea。 那其实我们就有解释说有些产品真的不适合我们，可能在我们店内展现的方式不是很好。到最后他突然想到说诶我们的鲨鱼玩具玩偶是这么受欢迎，我们可不可以来做一个沙沙包。当下我听到这个 idea 的时候我就觉得诶这个蛮好的。这个因为这个蛮可行的，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把做出来之后店内的话它只要蒸过之后
对
就可以上市了。所以它操作上应该如果可以克服的话它是方便的。那其实它里面也有点曲折，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当他说到沙沙包的时候我第一个 idea 是最好是流沙包。因为外面市面上其实很多流沙的产品很受欢迎，可是因为这个供应商在我们寻寻觅觅的过程中终于找到一个供应商，虽然总公司在台湾但是他工厂设在越南。那所以呢蛋黄蛋我们没有办法从越南进口。所以那这个内线就只好再改了，所以就从这个流沙改成后来就芝麻包，就是后来你看到的芝麻包。那确实在去年内湖店开幕的时候哇 真的造成非常多的声浪，很多人是把一缸的鲨鱼拿回家对，就是一次就是买一车一车的，
差点暴动
对对对
对，真的大家会生气
因为它的样子真的蛮可爱的
对对对，
其实那个样子打样也是经过很多次，因为你要打样出来到底要我们的原型鲨鱼，可能它出来没那么可爱，还有它运送过程中可能它鳍会断掉
对，
所以最后出来是你们大家看到的这个版本，很像滑鼠的版本那我觉得这个版本也蛮可爱的，是一个 Q 版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沙沙包的来源。那最近呢，现在正在上市，就是8月25开始我们又让它回来，因为其实一直有很多店端也一样，还有很多客人也一样说什么时候可以再吃到沙沙包，所以我们现在鲨鱼包就再次回来了，然后它这次就叫豆沙包原因是我们这里面放的改成红豆馅
对，
那红豆馅的口感其实它会更滑润所以如果听众或者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试一下这个沙沙包豆沙包，
我上礼拜有吃过，我觉得很可爱然后我想说因为它还蛮精致的，就刚刚提到的那个鳍我就觉得很意外竟然会把这个细节做出来
就你还不知道这个还红到国外哦连我们香港都推出来了，
对对对，这个沙沙包当时香港没有出，因为我们当时是为了内湖店而设计的嘛后来真的很轰动那事实上香港还没有推出之前，其实我们就看到东南亚的 IKEA 它就已经模仿我们台湾 IKEA 也出了一个鲨鱼包所以你如果在网络 Google 一下这个鲨鱼包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的版本，其实他们都是 inspire by 我们台湾的 team 的对那我们那个员工其实他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啊，
就是丢这个 idea 出来，这个员工啊，他不会觉得他丢了七八个 idea 然后都被拒绝感到很沮丧，因为其实我们是有讨论的他最后丢到这个沙沙包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上市的时候，他还在 FB 上面发文说我谢谢 Maggie 让任性的我可以把我这个 idea 画成真，然后呈现到我们的餐厅里面去。
他发想了七八个然后都没过之后，他还是持续的想，我觉得这个精神也很不容易。
对，确实是，也就是说你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员工很多是很有热忱的那当然这个过程也蛮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以IKEA的文化来讲，我们不太会说哦，你这个不好，哦，你这个 idea 也不好，你这个弄去一定会很糟，其实我们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我们的方式大概都是会说哦，如果这个上的话你看一下客人的接受度是怎样，然后在店端的操作会怎样，是不是有困难然后出来的品质可能会不好，或者是说哎，你如果用客人的角度，你上这个东西他会觉得很哇吗，他在别的地方也可以用得到，其实我们是用这样的讨论方式，所以他在讨论的过程中他不会因为他的 idea 没有被接受而有挫折感反而是激励他再接再厉那我要再想别的对
Maggie 最近还有个很红的网络度讨论非常高，连那个南部的这个朋友都来问说哎，我们新店店跟这个好秋贝狗有一个联名的一个合作，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聊一下说这个的发想。
新店的咖啡跟好秋贝狗的这个合作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哈，就是其实 IKEA 是不太做口 branding， 如果你要做口 branding 其实一定要总部核准因为他对他的品牌有一定的坚持，因为我们全台湾有一个咖啡只有在新店店有，
对，
它是在店外它那个设计也是非常有北欧的风味然后他们因为这是咖啡嘛，就希望不断的给客人有一些新的餐点新的体验，所以新店店的店长啊，他本身应该是蛮喜欢 bagel 的，然后他觉得好秋的 bagel 又很好因为他口碑是很好的，他有一天他就在好秋的那个 Facebook 下面留言说哎，你们这个 bagel 我们有没有机会合作一下然后他也很 surprise， 然后没想到呢哎，好秋就回应他了，就跟他说哎，可以啊，我们可以来合作一下。那当然我刚刚讲的 co-branding 这件事情在我们内部是很挑战的，所以我们也经过来来回回很多的讨论，用什么样的方式不去踩到就是我们联名的限制，然后让它可以上到我们的 IKEA 的卡费来。 中间呢除了好秋的 bagel 品质很好之后，我们就想说跟我们的产品结合，所以我像我们的鲑鱼，因为北欧人吃鲑鱼嘛，所以它可以 bagel 里面可以夹鲑鱼夹生菜，然后或者夹我们的肉丸、或者夹我们的火腿，然后做一个层层叠叠，因为新店店店长嘛、大家都说这个是叠字嘛，之前也有一个 FB 大家知道有一个叠字叠字的梗，对，然后所以他们现在就出了一个好秋层层叠叠 bagel、就是用这样的 idea 来，那我们在我们的咖啡那边也做了一个 bagel 的打卡墙，那其实是很多人就到那边先打了卡再去点 bagel， 然后反应客人的反应也很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小故事 bagel 的小故事，那我们都非常的欢迎有任何的 idea 丢给我们，然后我们会让它尽量成真，对，
刚刚 Maggie 举了这个新店店的店长，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沙沙包发起的这位伙伴，然后还有你自己提出榴莲冰淇淋的 idea 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 IKEA 很鼓励员工去丢出点子，虽然有时候现实层面比较不可行，但是大家都会比较客观然后比较正向的去讨论每个 idea 的好处或坏处。那我也蛮想知道说 IKEA 在搜寻人才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判断这位人才他适不适合加入 IKEA， 你们会看他的哪些潜力？
我们 IKEA 在招募的时候，我们可能最重要的是会先看价值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那 IKEA 也有自己的价值观，这个部分的话我说明一下，我们 IKEA 有八大价值观，同心协力，关怀人类与地球，成本意识，简单原则，创新进步，别具意义的不同，还有这个赋予与承担责任，再来就是以身作则。那其实我们会按照每个function、每个职能它所需要的一个价值观，还有加上我们 diversity 也很重要，多元的部分，然后还有它的潜能，作为我们一个招募人才的一个部分。那刚刚 Maggie 分享了很多要有这样的一个 idea 还有这样的热忱，其实很有一个这个价值观部分是 renew and improve，就是创新进步，他要有这样的一个 mindset， 那他进来以后才有这样的一个热忱去做这样的一个想说，诶，他可不可以 out of the box 去想一下，就是说，诶，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尝试怎么样做，那他如果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他在这边做事起来才不会说，哦，我永远都在做固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有机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做法，让这个 business 或是说让自己的一个 career 发展是有帮助的。
对啊， Sia 讲的很对哈，就是说如果说专业技能跟IKEA 的 culture and value 来讲，应该是说我们更重视你的价值观跟我们是不是很配的。
我觉得还蛮同意，其实如果是做产品研发的工作的话，真的会需要具备很多创意，然后也不要被框架限制住。大家点进来这一集会看到我们的标题是 IKEA 是被家具商耽误的肉丸餐厅嘛，那我相信大家如果提到 IKEA 的食物，应该都会很认同肉丸是最经典的。那我自己作为消费者也觉得诶很意外，就是一个来自瑞典的经典的食物其实还蛮合我这个台湾人的口味。好奇说瑞典肉丸本来就是这个味道吗？
肉丸啊，应该肉丸不仅仅是瑞典，可能在北欧某些国家，比方说我在丹麦我也吃过肉丸，那其实它的口味多多少少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家家户户必备的，那风味有点不一样，这个就有点像台湾的牛肉面也好，炸酱面也好，或者狮子头也好，可能家里都会做，可是每一家的风味有一点点不一样，家的那个食材也有一点点不一样。那 IKEA 的瑞典肉丸呢，它全球是由瑞典统一供应出来的、但是呢因为IKEA 散布在很多的国家里面，然后每一个国家的进口的法规其实不太一样，所以不一定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从瑞典进口。那比方说呢，像我们台湾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从瑞典进肉品所以我们的台湾 IKEA 的这个肉丸其实是台湾的供应商经过国外总部的认证，然后同时那个配方也是他们认证过之后是台湾的厂商生产的。那以风味来讲的话，以我自己在瑞典试的，其实味道差不多，但是它的那个 texture 就是它的口感，口感其实不太一样。台湾的肉丸的口感是比较 Q 弹，有一些人说很像贡丸，对，就比较接近，它是比较 Q 弹的。那可是在瑞典呢，它的那个肉丸子它就比较有一点肉感，它比较接近像我们吃酸菜白肉火锅里面的那个川丸子的那种肉丸，它口感比较像是这样，所以这是一点点的差异。
其实只要是对餐饮业有 一点了解的人，或者是我虽然不是特别了解，但我也知道说其实餐饮服务餐饮产品它很多时候就算你是全球品牌，它其实也很需要有一些在地化的过程。那不管是它可能像 Maggie 刚提到的食品的法规或者是口味等等，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做到全球的统一。那我也想知道说 IKEA 的产品要怎么样做到在地化。那刚刚有分享到说其实也会需要考虑到在店端它是不是能够真的去操作生产出这样的食物嘛？那又要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去确保食物的口味是标准的？
我们刚刚有讲我们 IKEA 餐厅呢，主要要介绍一下我们瑞典的饮食文化。那当然呢，餐饮这件事情呢，其实每一个国家它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参考在地人的喜好以及那个市场上面目前正在流行的趋势。好像台湾现在目前正在流行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以需要去参考一下。那我们每一年在年初的时候，比方说今年一月，我们已经把23年整年的 commercial calendar 都已经计划好了，所以每一个档次要上什么菜的这个想法都已经有出来了，一定要先事先 plan。 因为好像我前面讲的，因为我们要找供应商来支持我们发展这些菜色嘛，所以我们的发想大概就是会是这样，根据我们的 commercial calendar 每一档的 key theme 是什么来去发想那个 idea。那同时呢也会参考瑞典的节庆以及台湾当地的节庆。比方说呢，瑞典从三月开始它有个松饼节叫 Waffle Day， 然后有个 Easter 复活节，然后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有个 Crayfish 就是小龙虾节。然后台湾的话当然我们有节庆是比如说中秋啦，像我们现在中秋有中秋的月饼，然后端午节我们也会考虑要不要上这个新的菜，这些都是我们主要的考虑点，对我们这个新菜的计划跟规划上面的会考量的方向。那同时间我们也会考虑在地的农产品的生产时节，比方说夏天有芒果啦荔枝啦，所以各位可能也会在我们的美食小站，为什么你在春天会吃到草莓双麒麟，在夏天可能会吃到荔枝双麒麟或者是芒果双麒麟，就是呢我们也会考虑在地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的季节是怎么样。我们的餐点在上菜的时候，好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我们有些菜色是蛮繁复的。
对。
那我们怎样确保它的品质都很一致化？其实 IKEA 是有一个工具的，那我们叫做 PPSI， 就是 Preparation, Production and Serving Instruction。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的员工在准备跟生产还有服务的一个说明。所以 IKEA 的每一个员工，餐饮部的每一个员工都必须要按照这个 PPSI 的指示去备制你的餐点以及服务我们的客人。那用这样的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确保我们的餐点每一个客人收到的时候它的品质是一致的。那这些所谓的 PPSI 其实就是我们 IKEA 对我们餐饮部的员工训练的工具之一。那 IKEA 的我们对我们的员工的训练啊，除了这些营运的训练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食品安全的训练，有一些食品法规的训练。如果说你的工作的区域是在比如说瑞典食品超市，我们还会对你有一些产品的训练，所以你会了解说瑞典的食品在当地人他是怎么吃它的，然后它的南北有什么样不一样。然后呢有时候有一些员工他如果自己很有心想要考证照，我们 IKEA 还会辅导他去考证照，那这些都是由 IKEA 的公司来支持跟训练还有支出这个费用的。那所以员工在拿到这些证照之后，对于他未来想要持续在 IKEA 发展，或者甚至于他将来离职在其他的餐饮业者，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对。
那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Maggie 刚刚提到这个在地化的部分，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内部员工的活动啊，叫做每个人都是厨师，来有创意的制作我们在地化不同口味的肉丸。所以我记得当初哇，这个 idea 真是这个如雪片般飞来，我看到好多这个我们自己内部的员工提出的 idea， 像什么三杯肉丸啊，然后还有我知道佛跳墙里面也加肉丸啊，然后去做一个创造的比赛。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棒，鼓励员工有一些新的 idea， 也让就是说我们前线的这些员工餐饮的员工他们我知道假日都会有这个美食小站前面去做一些试吃，然后也利用他们本身的这样一个 knowledge， 然后去教顾客来说，哎，你来买我们 IKEA 的肉丸，你回去不一定只是 瑞典风味的肉丸的一个煮法，你还可以用三杯的方式，你还可以用红烧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去制作我们的这个肉丸。
因为甚至还有人做那个所谓什么雨花石汤圆啊，把肉丸做成汤圆的方式去上。对对对对对，应该说这是竞赛，在遴选过程中其实是所有的员工一起投票，所以也没有什么个人的喜好，评审的喜好，就大家一起投票。这个活动其实大家的 engagement level 是很高的。 对， 对，
而且这带到说招募，其实我们不会只找年轻的，很多朋友在问我说，哎，我们 IKEA 是不是都找年轻的？因为照片都看到好像年轻，在卖场上看到都是年轻学生的族群的感觉，其实不是，因为大家穿的制服大家都看起来很年轻。
对啊对啊，其实不止餐饮部，像我们像他刚刚举那个例子啊，我们 IKEA 的在那个 Market Hall 里面 Cooking Eating 就是卖那些锅碗瓢盆餐具，还有那些煮饭煮菜的那些器具，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有一些阿姨她比较会卖，因为她就会说，哦，我在家里就是用这个削子啊，我用这样怎么去做它，哦，我用这个挤这个蒜头啊什么那些，他这样子跟客人的互动，客人可能更有感，
比较能够理解说我这个要怎么用，
对
啊，怎么去清洁。 对， 对，那些妹妹嘎嘎了，我觉得还是有的时候像我自己都不是很理解，那我怎么去卖这个东西给客人。所以我觉得 IKEA 这个很棒的是我们有多元的一个年龄层的一个同仁，然后激发一些 idea， 激发一些灵感，然后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想法法给公司，那我觉得可以创造很多 revenue 这样子。
是是，
在今天的这集中呢，我们邀请到了 IKEA 的餐饮总监 Maggie， 还有招募经理 Seal， 来跟我们分享 IKEA 为什么要做餐饮事业，餐饮事业跟家具本业之间如何相辅相成。那在下集当中呢，我们会再请 Seal 还有 Maggie 继续跟我们分享，整体来说 IKEA 正在招募什么样的人才，他们又有哪些引以为傲的企业价值，或者是人才培育的资源呢？那我们就下周三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了，大家拜拜。